却说薛姨妈等这里吃毕西瓜，又说了一回闲话，各自方散去。宝钗与黛玉等回至园中，宝钗因约黛玉往藕香榭去，黛玉因说立刻要洗澡，便各自散了。宝钗独自行来，顺路进了怡红院，意欲寻宝玉去弹讲以解五卷，不想一入院中鸦雀无闻，一并连两只仙鹤在芭蕉下都睡着了。宝钗便顺着游廊来至房中，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睡觉，转过石井格子来至宝玉的房内。宝玉在床上睡着了，袭人坐在身旁，手里做针线，旁边放着一柄白锡烛。宝钗走近前来，悄悄地笑道：你也过于小心了，这个屋里还有苍蝇蚊子，还拿银刷子干什么？袭人不防，猛抬头见是宝钗，便放针线起身，悄悄笑道：姑娘来了。我倒不妨吓了一跳，姑娘不知道，虽然没有苍蝇蚊子，谁知有一种小虫子从这沙眼里钻进来，人也看不见，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蚂蚁叮的。宝钗道：怨不得，这屋子后头又进水，又都是香花，这屋子里头又香，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，闻香就扑。说着一面就瞧他手里的针线，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，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，红莲绿叶，五色鸳鸯。宝钗道：哎呦，好鲜亮活计，这是谁的？也值得费这么大功夫。袭人向床上努嘴儿，宝钗笑道：这么大了还戴这个？袭人笑道：他原是不戴，所以特特的做得好了，叫他看见由不得不戴，如今天热，睡觉都不留神，哄他戴上了，便是夜里纵盖不严些儿也就罢了。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功夫，还没看见他身上戴的那一个呢。宝钗笑道：也亏你耐烦。袭人道：今儿做的功夫大了，脖子低的怪酸的。又笑道：好姑娘，你略坐一坐，我出去走走就来。说着就走了。宝钗只顾看着活计，便不留心，一蹲身，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那个所在。因又见那个活计实在可爱，不由得拿起针来就替他做。不想林黛玉因遇见史湘云，约他来与袭人道喜，二人来至院中，见静悄悄的，湘云便转身先到厢房里去找袭人，林黛玉却来至窗外，隔着窗纱往里一看，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，随便睡着在床上。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，旁边放着银刷子。林黛玉见了这个景，连忙把身子一藏，手握着嘴，不敢笑出来，招手叫湘云。湘云一见她这般光景，只当有什么新闻，忙也来一看， 也要笑时，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，便忙掩住口。知道黛玉口里不让人，怕他取笑，便忙拉过他来，道：“
走吧，我想起袭人来，他说午间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，想必去了，咱们那里找他去。”
黛玉心下明白，冷笑了两声，只得随他走了。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，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：“
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的？什么是金玉姻缘？我偏说是木石姻缘。”
薛宝钗听了这话，不觉怔了。忽见袭人走进来，笑道：“还没有醒呢。”宝钗摇头。袭人又笑道：“我才碰见林姑娘、史大姑娘，他们可曾进来？”宝钗道：“没见他们进来。”因向袭人笑道：“他们没告诉你什么？”袭人红了脸，笑道：“
总不过是他们那些玩话，有什么正经说的？”
宝钗笑道：“今儿他们说的可不是玩话，我正要告诉你呢，
你又忙忙地出去了。”
一句话未完，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袭人。宝钗笑道：“就是为那话了。”袭人只得唤起两个丫头来，一同宝钗出怡红院，自往凤姐这里来，果然是告诉她这话，又叫她与王夫人磕头，且不必去见贾母，倒把袭人不好意思的。即见过王夫人，急忙回来，宝玉已醒了，问起缘故，袭人且含糊答应，至夜间人静，袭人方告诉了。宝玉喜不自禁，又向他笑道：“
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，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趟，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，又说在这里没着落终究算什么，说那些无情无义的生分话吓我，从今以后我可看谁来敢叫你去。”
袭人听了，便冷笑道：“
哼，你倒别这么说，从此以后我是太太的人了，我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，只回了太太便走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
便就算我不好，你回了太太竟去了，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，你去了你也没意思。”
袭人笑道：“有什么没意思？难道强盗贼我也跟着吧？再不然还有一个死呢，人活一百岁横竖要死，这一口气不在，听不见看不见就罢了。”宝玉听见这话，便忙握他的嘴说道：“
爸爸爸，不用你说这些话了。”
袭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，听见奉承吉利话又厌虚而不实，听了这些尽情实话又生悲感，便后悔自己冒撞了，连忙笑着用话解开，只见那宝玉素日喜欢的春风秋月，再谈及粉淡脂红，然后谈到女儿如何好，不觉又谈到女儿死，袭人忙掩住口。宝玉听至浓快处，见他不说了，便笑道：“
人谁不死，只要死得好。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，武死战，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，究竟何如不死的好？必定有昏君他方见，只顾他妖名 猛叛一死，将来置君于何地？必定有刀兵，他方战，猛叛一死，也只顾图汗马之名，将来弃国于何地？所以这皆非正死。
袭人道：忠臣良将皆出于不得已，他才死。宝玉道：
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，疏谋少略，他自己无能，送了性命，这难道也是不得已？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，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，若朝廷稍有瑕疵，他就胡谈乱谏，只顾他要忠烈之名，浊气一涌，即使判死，这难道也是不得已？还要知道，那朝廷是受命于天，他非圣人，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。可知那些死的都是孤名，并不知大义。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，该死于时的，如今趁你们在，我就死了，再能够你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，把我的尸首飘起来，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，随风化了，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，这是我死的得时了。
袭人忽见说出这些疯话来，忙说：困了。不理他，那宝玉方合眼睡着，次日也就丢开了。
一日，宝玉因各处游得腻烦，便想起牡丹亭曲子来，自己看了两遍犹不切怀，因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中有小旦灵官最是唱得好，因着意出角门来找时，只见宝官玉官都在院内，见宝玉来了都笑让座。宝玉因问灵官在哪里，都告诉他说
在他房里呢。
宝玉忙至他房内，只见灵官独自倒在枕上，见他进来纹风不动。宝玉身旁坐下，又素昔与别的女孩子玩惯了，只当灵官也同别人一样，因近前来陪笑，央他起来唱鸟情思一套。不想灵官见他坐下，忙抬起身来躲避，正色说道：
嗓子哑了，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，我还没有唱呢。
宝玉见他坐正了，再一细看，原来就是那日蔷薇花下画蔷字的那一个。又见如此景况，从来未经过这番被人厌弃，自己便讪讪地红了脸，只得出来了。宝官等不解何故，因问其所以，宝玉便说了出来。宝官便说道：
只略等一等，强儿也来了，他叫他唱是必唱的。
宝玉听了心下纳闷，因问强哥哪里去了。宝官道：
才出去了，一定就是灵官要什么，他去变弄去了。
宝玉听了以为奇特，少战片时，果见贾强从外头来了，手里提着个巧笼子，上面扎着小戏台，并一个巧，兴兴头头往里来找灵官。见了宝玉只得站住。宝玉问他：是个什么巧？会闲棋串戏？贾强笑道：是个玉顶金头。宝玉道：多少钱买的？贾强道：一两八钱银子。一面说一面让宝玉坐，自己往灵官房里来。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没了，岂要看他和灵官是怎么样。只见贾强进去笑道： 你来瞧这玩意儿。灵官起身问：“
是什么？”
贾强道：“买了巧你玩，省得天天闷的无个开心的，我先玩个你看。”说着便拿些谷子，哄得那个巧果然在那戏台上乱串，显鬼脸奇志。众女孩子道：“
有趣有趣。”
独灵官冷笑了两声，赌气仍睡着去了。贾强还只管陪笑问他好不好。灵官道：“
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，关在这牢坑里，学着牢石子还不算，你这会子又弄个巧来，也偏生干这个。你分明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，还问我好不好。”
贾强听了不觉忙起来，连忙赌神发誓，又道：“今儿我哪里的脂油蒙了心，费一二两银子买他来，原说解闷儿，就没想到这上头。爸爸，放了生，免你的灾病。”说着果然将那巧放了，一顿把那笼子拆了。灵官还说：“
那巧虽不如人，他也有个老巧在窝里，你拿了他来弄着牢石子也忍得。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，太太打发人来找你，叫你请大夫来细问问，你且弄这个来取笑，偏是我这没人管的没人理的又偏病。”
贾强听说连忙说道：“昨晚上我问了大夫，他说不相干，吃两剂药后再瞧，谁知今儿又吐了，这会子就请他去。”说着便要请去。灵官又叫：“
站住，这会子大毒日头底下，你赌气子去请了来，我也不瞧。”
宝玉见了这般景况，不觉吃了，他才领会过画墙深意，自己站不住，便抽身走了。贾强一心都在灵官身上，也不顾送人，倒是别的女孩子送了出来。那宝玉一心才多盘算，痴痴地回至怡红院中。正值林黛玉和袭人坐着说话呢，宝玉一进来就和袭人长叹，说道：“我昨晚上的话竟说错了，怪到老爷说我是管窥离侧。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，这就错了，我竟不能全得了。从此后只是个人得个人的眼泪罢了。”袭人只道昨夜不过是些玩话，已经忘了，不想宝玉又提起来，便笑道：“
你可真真有些疯了。”
宝玉默然不对，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，只是每每暗伤，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。且说林黛玉当下见宝玉如此形象，便知是又从哪里着了魔来，也不便多问，因说道：“
我才在舅母跟前听见说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，叫我顺便来问你出去不出去，你打发人前头说一声去。”
宝玉道：“上回连大老爷的生日我也没去，这会子我又去，倘或碰见了人呢，我一概都不去，怎么怪热的又穿衣裳，我不去姨妈也未必恼。”袭人忙道：“
这是什么话，他比不得大老爷，这里又住得近，又是亲戚，你不去岂不叫他思量？你怕热 只清早起来到那里磕个头吃中茶再来，岂不好看？
宝玉尚未说话，黛玉便先笑道：
你看着人家赶蚊子的份上，也该去走走。
宝玉不解，忙问：怎么赶蚊子？袭人便将昨日睡觉无人作伴，宝姑娘做了一做的话说了出来。宝玉听了，忙说：
不该，我怎么睡着了，就亵渎了他。
一面又说：明日必去。正说着，忽见史湘云穿得齐齐整整走来，辞说家里打发人来接他。宝玉黛玉听说，忙站起来让座，史湘云也不坐，宝黛两个只得送他至前面。那史湘云只是眼泪汪汪的，见有他家人在跟前，又不敢十分委屈。少时宝钗赶来，欲觉缱绻难舍，还是宝钗心内明白，他家里人若回去告诉了他婶娘，带他家去又恐怕受气，因此倒催他走了。众人送至二门前，宝玉还要往外送他，倒是史湘云拦住了，一时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，悄悄地嘱咐道：
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，你时常提着，好等老太太打发人接我去。
宝玉连连答应了，眼看着他上车去了，大家方才进来。要知端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